谢谢您打电话到我们角声癌有关怀网来。那我们在线上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角声癌有关怀网提供一个专为华人癌症病患幸存者及家属所设的免付费电话癌症教育的讲座。我们今天一小时的开放时间，前35分钟由我们今天的嘉宾主讲，后25分钟我们开放提问的时段，我们会按顺序接听您的电话。我们今晚的主题是乳癌的治疗新知，讲员是陆佩华医师 Peggy Lu。陆佩华医师他目前是 San Jose Medical Group 的肿瘤科医师。那同时陆佩华医师他也曾经在接受美国癌症协会的邀请，在电台接受过多次的访问，有很多的教育讲座。那我们在陆医师主讲的同时，如果您有问题，请赶紧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预留大约25分钟的时间给您提问。在这空档的时间，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有新的刊物，叫做《乳癌新知》，是由角声癌症协会在我们洛杉矶那边的一些义工们他们所编策的一些一个刊物。那里面有包括乳癌的流行病学，乳癌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乳癌的早期诊断与筛检方法，乳房病变的诊断与处理方法，病理诊断与报告，早期乳癌的化学疗法，乳癌的化学疗法包括还有一些图片的介绍，那还有从外科的观点来看乳癌，乳癌手术后的重建，以及高危险群妇女可以减低乳癌的发生的一些问题。那也有一些有两篇的文章，是他们自己的心路历程。我们所刚刚提到的乳癌新知这本刊物共有10章，也有好些个医生他们的非常有经验的背景以及医学常识所拟定出来的，所以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跟我们索取，我们可以寄，或者是您来到我们 office 来索取都可以，打电话到我们4082638585 4032638585。另外我们也有一些互助会，那互助会呢包括就是角声癌友关怀为华人癌友的家属举办的互助团体，最主要就是说当您得到癌症的时候呢，陪伴或协助您的亲友抗癌的时候，您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焦虑疲惫与孤单。那许多癌症病患的家属会觉得他们是被忽略的一群，因为没有人了解他们的辛劳和苦衷，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互助团体，希望彼此的经验分享您可以得到支持。那这个互助团体会在3月22号星期六上午10点我们有首次的聚会，每次有90分钟左右，每2周聚会一次，地点是在Mupitas 的角声 office， 地址是211 Topaz TOPAZ Street Mupitas。如果您有兴趣参加的话，您可以先打电话来1888-663-8585，1888-663-8585，分机102报名。我们会为您说明这个互助团体的。嗨，请问是陆医师吗？
哎，我是陆医生，你好。
好，那就请您告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乳癌的治疗新知。好，就把时间交给您。
好，
我们可以到大概现在是7:08，所以我们可以到大概45到50的时间，好吗？
好，
谢谢，好。
谢啊，那对不起啊，刚才耽误几分钟大家的时间。 啊，那么我今天呢，真的很高兴呢，能够参加这个电话讲座。那有机会呢，跟各位呢来在这里呢进一步的探讨有关乳癌的种种。那么如果你今天真的不幸得了乳癌，或者呢是你的挚爱亲朋今天得了乳癌，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过度的或者是长期的过于沮丧从而耽误了治疗。实际上乳癌呢已经不再是少见病，而且乳癌呢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的话，也许呢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那么乳癌今天呢已经成为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全球呢或者全世界呢每年大约有大概120余万的妇女呢被确诊为乳癌那么大约有50万的妇女呢死于这种癌症。在美国呢统计来看呢，白人呢大概每8个人里边呢就有1个人罹患乳癌。那么咱们华人呢发病率呢要一般来讲要较白人呢要少，可是咱们移民到西方的第二代呢这个发病率也开始增加。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么谁是患这个乳癌的那个危险群，或者是哪些危险因素是我们可以人为的来够控制或者能够尽量减低的因素呢？当然如果你是女性，那可能是最大的危险因素之一最大的危险因素了，因为99%的乳癌呢都发生于女性那也有1%呢是发生于男性。这个危险性呢也是随着女性的年龄增加呢而增加大概77%的患者呢都是在50岁以上的女性。其他呢像内分泌的影响呢也起了很大一部分作用。比如说如果你第一次月经来月经是在12岁以前，或者是你呢停经呢年龄比较晚，是在52岁或者55岁以后也许你是从来没有生育过，或者是35岁以后才生第一胎。那么还有呢停经以后呢，如果是长期的服用雌孕激素，那么这些呢都是潜在的危险因素。再有呢就是一些环境的饮食因素，如果你小时候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呢接受过某些的放射治疗，还有呢如果你喜欢喝酒，每天呢都要喝2杯以上的酒。再有呢就是肥胖，尤其是停经以后呢，如果你体重过度的增加，加上运动不足，再加上高脂肪性的饮食习惯，那么这些呢都是潜在的危险因素。再有呢就是家族，如果你家族有乳癌的患者，尤其是直系亲属，你的直系亲属如果在停经以前患乳癌呢，那你的危险呢大概是常人的大概3倍左右。如果你的直系亲属呢是在停经以后患乳癌呢，那么你的危险也是常人的大概1.5倍。近些年来发现遗传也是蛮重要的。大约5%到10%的乳癌呢是因为遗传基因的变异而引起的。近些年来呢有遗传变异的基因呢被找到了，并命名为 BRCA1 BRCA2 变异。常人的乳癌发病率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但如果你不幸有这个遗传基因的突变的话，据统计来看呢，如果你在70岁左右呢得乳癌的几率就可以高达到85%，男人呢也不得幸免。不光是乳癌，超癌的发病率呢也大大的增加。好那么早期发现乳癌呢是增加存活率和治疗选择的最关键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早期发现癌症呢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增加对乳癌的 啊，警觉性，而且呢要有防癌的意识。这样呢，你一旦发现乳房有任何的异样的变化呢，即使是再微小的病变呢，啊，也应该立即来咨询医生。啊，那么有哪些呢是啊，就是啊乳癌的征兆呢？比如说是如果你发现你乳头有挖陷，或者是有疼痛，或者是无痛性的那个乳房肿块。这个是啊，恐怕是最常见的，或者是乳头呢有异样的分泌物啊，尤其是带血的分泌物啊。再有呢，就是乳房的那个外观呢外形有改变，局部有挖陷啊，或者溃疡啊，啊，以上任何一种症状呢，你都要马上呢要咨询医生。那每个月呢，最好呢做一下乳房的自我检查。那检查最好的时间呢，如果你是啊还有月经的话。就是在月经结束以后一周左右那么去做。如果你是停经期以后的妇女呢，那每个月呢你选择固定一天呢来做。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也要定期让医生的啊帮你做一下乳房的检查。所以的时候呢要记得呢做第一次所谓的那个 mammogram。 40岁以后呢也是啊每年呢都要常规的例行的做一次。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有哪些就是啊、乳房的诊断性的检查，或者有哪些新的进展。那乳房 X 光啊摄影检查，也就是说 mammogram， 这都是大家众所啊熟悉的。那么这个呢是已经应用了很多年了，可以提供医生的有关那个乳肿块的那个重要资料，或者呢即使在临床上你摸不到肿块的时候呢，也能够提供医生看看有没有异常可疑的情形。这个呢已经广泛的用于就是预防性的检测，但是啊、一定要记得至少10%到15%的啊、的临床的病例呢，临床上实际上已经怀疑有肿块或者是有异常，哎啊，这个 mammogram 呢还是查不出来。所以呢不要有错误的想法，觉得哎我那个 mammogram 正常，那我即使摸到了什么肿块啊一定就不是肿瘤。这个呢啊是个错误的想法。所以呢即使 mammogram 啊正常，你有临床任何有肿块有不异啊有异常现象，也一定要去看医生啊做进一步的检查。那近些年来呢啊我们又有了进一步的啊所谓的我们啊称之为 digital mammogram。啊，传统的 mammogram 是用啊 X 光片子来做的，那么所谓的 digital mammogram 呢，这是最开始呢 FDA 啊允许用于临床呢，大概是2000年或者2001年左右。那么它的好处呢，就是说它能够啊通过这个影像，把这影像连接到那个 computer 里边，那么可以用 computer 的那个。那个帮助呢能够把局部的可疑的病灶放大，或者是进一步的把影像啊调整影像的强度啊，或者是怎么样来使得影像更清楚。那么这个呢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啊，你现在可以到你的医生那儿，你可以啊问，可以啊问问他是不是已经采用了这个 digital mammogram。 总的来说这个技术已经应用非常广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就是超声波。那超声波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临床上或者是 mammogram 发现有一个肿块的时候啊、是有时候不能确定它到底是实体的，还是说是里边实际上是个囊肿。那么这时候呢超声波呢就可以进一步的检测，哎，看看你是不是囊肿。那囊肿呢一般来说是啊、良性的，那么它也可以啊、用超声波来帮助医生来啊、看如果做活检的话，那么针呢是最好是插在什么地方啊，比较更加准确。那么近些年来嘛，你们也许也听到过，那么应用 MRI 啊、来啊、做 MRI of a breast， 看看啊、能不能啊、就是比较新的诊断的办法。当然 MRI 的就是优点呢，当然它的敏感度非常高， 它可以发现啊很小的啊病变，但是有时候呢，也是你所谓的发现的很小的病变，也许是我们称之为 false positive， 就是不是真正的异常，因为它太敏感了啊。但总的来说呢，这个临床上现在也，哎，在某些情况下呢，对医生呢诊断呢也是非常有帮助，因为它呢要求的那个技术要求比较高。而且呢非常昂贵，所以目前呢情况下呢还没有广泛的能够应用于就是所谓呢 screening 预防性的。但是在临床上，如果你啊那个 mammogram 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或者医生需要进一步的看，哎，这个肿块是到底是一块呢还是有好几块呢，那么有时候可以用到 MRI。还有我前面讲过的，如果有的人有基因突变的话，那么他得癌症的几率就非常高。那么现在目前的 FDA 已经 approve 说可以用这个 MRI 的 breath 呢，给这部分的病人呢来检测，希望能够尽量的早期检测出来。我们还可以用 MRI 呢来看，哎，我们做化疗治疗啊，某些治疗啊有效没有效。那么再有呢，就是针吸式的或者是抽取式的组织切片，这样呢，主要是从怀疑的肿物里面抽取一小块组织呢，送化验室检查，来确定呢它是否到底有癌细胞存在没有。有时呢，还需要做一个小小的外科手术，先来看看，哎，到底有没有癌细胞。好。等通过这些上述的方法做了诊断以后呢，医生呢，你到了医生那儿，医生就会跟你讲，把乳癌呢分成各个期，乳癌一般的分期呢也跟别的肿瘤相似，是从零期一直到四期。零期呢，所谓零期呢，就是非常早期的癌症，就是这个癌症啊，还是局限于在的小叶或者导管之内。那到了一期呢，哎，这个癌症就是在小叶或者导管的外边，但是没有淋巴结的扩散。到了二期呢，就是这个肿瘤呢，就是可以是2厘米以上，或者是呢，它已经有腋下的淋巴结肿大。到了三期呢，这个肿瘤呢，可能这个尺寸就更大，还有呢，它已经扩散到淋巴结4个淋巴结以上。那到了四期呢，就表明呢，这个癌症呢，已经扩散到了就是远处的器官啊，最常见的像是骨头，还有肝脏啊、肺脏啊等等。好。通过这个分期呢，我们大概可以把病人呢分成不同的就是组，看看来有助于我们选择怎么样治疗。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它所谓的5年存活率。当然我在这里要强调，那乳癌呢并不是说你5年你没有复发你就不会复发了，乳癌的病人呢常常5年以后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是可以复发的，有时到8年，那么才比较稳定。有偶尔呢，10年以上呢，也许也能看到有复发的病人。那我这里就是笼统的讲一下，所谓的5年存活率呢，从统计学来观点来讲呢，零期呢大概是100%，一期呢大概是90%，二期呢80%，到了三期呢50%。到了四期呢，大概是15%-16%左右。那么在此还是要强调，因为这只是非常笼统的。那么每个人的个体呢又不一样，也许的一体，大家都是一期，但有的人的肿瘤一期呢，它那个尺寸又有所不同，它别的预后的因素呢又有不同。好，这只是笼统而言。好，我们下边来看看乳癌的一些治疗。早期发现的乳癌治疗是最容易成功的，那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呢，其中之一呢就是手术。那手术呢分两种，一种呢就所谓的薄乳手术，也就是说只是局部的切除肿块和肿块周围的一些乳房组织，而保有乳房。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乳房全切。那只要是发现的早或者是条件合适的话，一般呢我们都可以考虑 保乳手术，那手术以后呢再辅助以放射治疗，一般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与前乳切除相当的长期存活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能够保乳的话对妇女的生活品质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的。那么手术以后呢有些一部分或者是大部分的病人还要做一些辅助的治疗，比如说放疗、荷尔蒙治疗，或者是化疗，或者是合并以上的各方面的治疗。好，我们现在看看有哪些经常有的就是比较错误的观念。那么第一个呢，我就是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的，比如说保乳还是乳房全切。那么过去尤其是咱们东方妇女觉得，哎呀，我得了乳癌是不是一定要全乳切除，这样才能够提高疗效。这是不尽然的，就是如今呢因为技术的发展，就是有尽可能保乳，我们还是尽量的采取保乳的方法。还有呢，就是一部分的病人认为，哎，我得了乳癌一定是不治之症，那确诊以后呢也是惊恐不安，也是精神忧郁，从而呢拒绝治疗。有的病人就是说你怎么给他打电话他都不给你回电话，他觉得他就没有了，这人就找不到了，因为他实在是非常的惧怕这也是也是错误的。因为乳癌如今并不再是不治之症哈，那相当一部分病人是可以长期存活治愈的。那还有一部分的病人觉得，哎，手术以后切除了以后呢，到了肿瘤科医生呢就建议说，哎呀，你还要做一些放疗，或者还要进一步做化疗等等。那他们就非常的不理解，就常常会讲，那我的那个就是我的外科医生已经跟我讲了，我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癌症全都切除了，那为什么我到了你这儿你还跟我说要做这个做那个呢？就这个呢我要跟那个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就是所谓的那你的那个外科医生跟你讲手术非常成功切除了，他指的是所谓的就是他切除了他肉眼所能看到的这个肿块，或者是组织切片可能看到的这肿块。那么我们呢就是还是相当有一部分的病人呢，他体内虽然这个肿块切除了，他体内还可以残留一些小的癌症细胞。如果我们不乘胜追击来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来斩草除根的话，就是将来这部分细胞呢如果再生长出来，那么就会造成复发，一旦复发以后呢治疗呢就会困难的多还有错误的观念，觉得那个化疗毒性觉得特别大，我听某某某讲那个化疗有恶心呕吐脱头发等等，他就是拒绝化疗。那么其实呢这也是错误的观念。那么目前呢我们近些年来也不断的出现新的支持疗法，还有一些新的化疗药，那么使我们如今乳癌的化疗呢也越来越具备低毒性而且高疗效的特点比如说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是新的支持疗法，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打针来生白细胞，能够拮抗因为化疗引起的白细胞低下所造成的那个所谓的感染的危险性。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打针用打针来生红细胞，来减低贫血而造成的一些不适。还有呢我们现在也有高效的止恶心和呕吐的药。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比较轻视内分泌的治疗，觉得内分泌治疗没有什么大用处，那么这个呢我在后边呢还要详细讲哈。还有另外一部分病人呢，等癌症真的有远处的转移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下子完了，一定是没有治疗的必要了。实际上呢，因为乳癌呢，对于化疗、放疗，还有某些针对特异性的细胞标志的抗体抗肿瘤血管生成的药物均具有比较高的敏感性，所以呢，即使你有远处的转移，仍然还是可以获得较为满意的疗效，或者是有的病人可以达到较为满意的长期的疗效。 如今呢，我们也把癌症呢也进一步定义为所谓的一种慢性的病。其实啊，你细想，人的一生实际上都是与疾病啊共存的，共同啊来啊对抗的。如果我们能够啊寻找或者给予病人一种有效、低毒性、经济的治疗办法，即使在由远处的转移啊以后呢，如果我们还能够控制病情、保持稳定呢，啊，也不失为啊一个就是很好的啊治疗的方法。好，你仔细想想，那啊糖尿病是不是也是一种慢性病？它会不会病人会不会死于糖尿病呢？也会，如果你有并发症的话，也会死于糖尿病。哎，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把癌症呢提高到这个定义，那么希望呢啊就是啊能够啊通过治疗呢来啊使病人啊尽量的延缓他的癌症的进一步的发展。好，先啊再来看看治疗项呢，治疗上的有还有哪些新的进展。我前面所说的就是随着近年以来呢对分子生物学的进展，以及对于肿瘤啊所谓的发病啊分子机制的深入研究，还有呢有所谓的以细胞受体、某些关键基因以及调控分子等等为标靶的那个肿瘤治疗手段呢，也越来越多的应用于乳癌。那么这些手段包括比如说针对某些特异性的细胞表面的受体或者是标志的单克隆抗体。乳癌的病人你也许你会听说，大部分的一部分的乳癌病人你也许会听说，比如说有一个叫要称之为 Herceptin， 那它就是通过针对细胞特定表面的受体来作用的。那么过去呢把这个药呢用于已经有远处转移的癌症病人，那么近这些年来呢已经把这个药呢应用于早期乳癌的病人，跟那个化疗药合用呢用于某些病人，这个前提呢这些病人一定肿瘤细胞表面呢要有表达这个受体，我们这个受体称之为 HER2 receptor， 那么和化疗合用呢能够进一步的来能够减低肿瘤的复发，从而提高就是根治的目的。还有呢最近这个 FDA 呢也进一步approved 用一种药叫抗肿瘤血管生成的药称之为 Avastin， 也许你们有些病人听说过这个药。那这个药呢也是跟化疗药合用呢，可以用于就是某些特定病人，他如果已经有远处转移的话，那么也可以和化疗合用呢，从而延缓他肿瘤的进一步的就是发展。这些新的药物的开发和应用呢都为癌症治疗呢前景呢带来了更多的希望之光比如说 Herceptin 呢最近就类似的药呢又出现了口服的药，我们称之为 Picurb。 那这个药呢当然现在应用还是有局限性， FDA 呢仅仅还是说是 approve 用在有远处转移的病人，当然也许在将来呢可以用于早期的肿瘤的病人也那研究呢都在进一步的研究大家都在进一步的研究之中。还有呢就是我们把肿瘤病人的个体化，比如说你得了癌症以后看看有没有检测的一定的特定的手段，虽然你都是一期的肿瘤或者都是一期二期的肿瘤，那看看你是不是这个个体的癌症是不是属于高危型的呢，还是属于那种低危型的，根据这个呢来就是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些因素呢来决定治疗的方案。那有一种这检测的方法嘛，我们称之为叫 Oncotype DX， 那它是通过检测肿瘤的 DNA 它里边的某些基因 来看，如果你这个肿瘤是属于高危型的还是低危型的。但前提呢，不是说每个肿瘤的病人都能够应用的，前提呢就是说应用于绝经期的绝经期以后的妇女，而且你没有淋巴结的转移，而且你肿瘤的表面呢是就是雌孕激素受体的，这部分病人呢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测。通过检测来决定，医生可以告诉你，你如果属于高危型的话，医生就会跟你讲你不但需要荷尔蒙治疗，那么也需要化疗的治疗。如果你是属于低危型的呢，医生就会讲，那么化疗呢就可以免了，那咱们呢就是用荷尔蒙治疗。好，那么有些化疗药呢虽然不是新的药，但是有些治疗方案是通过各个药的不同的组合而且呢不同的给法，从而增加化疗的疗效这是一种方法。那么最近呢新药呢也不断的在每年呢都有那么一两种的新药出现，给我们乳癌的患者呢带来了新的希望。好，我们现在呢再来讲讲内分泌治疗的有关内分泌治疗的种种或者它的进展。乳腺癌呢实际上是一种与内分泌密切相关的肿瘤，它的发生发展和体内的雌孕激素的水平与代谢是非常有关系的。那内分泌的治疗的机制呢就是来改变激素依赖性的肿瘤生长所需要的它的内分泌的环境，从而达到治疗的作用。那么相当一部分的乳癌病人诊断以后呢，医生会给你讲，你这个乳癌表面它能它的表达这个雌激素或者孕激素的受体，如果你这个是positive 的话，也就是表达这部分的受体的话，那你的肿瘤就是我们称之为激素依赖性的肿瘤。好，那么如果你体内的雌激素、孕激素跟这些表面的受体相结合的话，可以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促使这个肿瘤生长。那么我们内分泌的治疗呢就是通过这个机理来阻断的这个呢就是一定要跟我们你常常听说过的另外的所谓的内分泌hormonal replacement 那个呢是完全不同的。所谓的 hormonal replacement 也就是内分泌怎么讲，中文讲是替代的这些治疗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个 hormonal replacement 的治疗呢是用于绝经期后的妇女的绝经期综合症，实际上是给你雌孕激素这个希望不要混了。那么绝经期以前的妇女呢，你大部分的雌孕激素是由卵巢来产生的，等了你到了绝经期以后呢虽然卵巢不再有功能，那么你体内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雌激素，那么这时候的雌激素是哪儿产生呢？是肾上腺素不是肾上腺，肾上腺，这个肾上腺产生雄性激素叫 androgen。 这个 androgen 呢再通过一种酶，这个酶呢称之为芳香化酶，那么英文叫 aromatase。 这个酶呢是在你肌肉和脂肪组织里边，这个酶呢能够进一步的促使你这个雄性激素转换成雌性激素从而呢这个雌性激素再跟你肿瘤表面的这些受体结合，引起肿瘤进一步的生长。好，知道了这部分以后呢，我们看看有哪些药物能够来阻断大家也许都比较熟悉，就是 tamoxifen 那 tamoxifen 的药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最开始用是大概是1970年左右。它是通过呢能够block 也是阻止你体内雌孕激素跟这个肿瘤表面的雌孕激素的受体结合，从而来起作用的它呢 般呢啊至少用五年，但是五年以后呢，哎，身体呢啊肿瘤细胞就可以产生耐药性，那么效果呢五年以后就啊变成不太明显了。那么我前面也讲，五年啊，并不是说你到了五年你肿瘤就不会发展，有的相当一部分病人是五年以后来复发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啊，又到了你用够了五年的 tamoxifen 以后，如果那时候你已经是绝经期以后的妇女，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类的药，称之为芳香化酶的啊，也就是 aromatase inhibitor。 我上前面已经讲过了，这所谓的为什么这个芳香化酶是起到什么作用的。那么这个药的前提呢，就是一定要绝经期的后以后的妇女才有效。好，那么啊，如果你啊一旦已经到了绝经期以后呢，那个医生呢就会给你啊把这个 tamoxifen 转换你的药，或者是呢你在诊断的时候呢你已经是绝经期以后的妇女，那么他可以直接呢给你用这一类的药。这一类药呢包括有好几种，最常用的你们比较熟悉的大概就是一个就是 一个是啊就是 formera， 一个是啊 aromatex 啊，那么这些药是比较常用的。那它的优点呢啊可能比 tamoxifen 呢还更有效一点。好，那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荷尔蒙治疗呢都有哪些的副作用是我们啊要注意的。那么最常见的副作用啊恐怕就是说病人常常有肌肉啊关节疼痛，尤其是服用啊就是芳香化酶抑制剂的类药，就是 aromatase inhibitor 药 formera aromatex 这一类的药。那么大约有30%的病人会感觉到肌肉疼、关节疼，哈，那么也许你服药啊时间长一点的症状呢会稍微减轻一点。那么还有呢比较常见的就是要大家要注意呢，就是说它可以增加你骨质疏松的几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骨质的健康。那么要服用比如说是维生素 D 啊什么钙类的一类的药物。好，那还有呢它是可以有时候会有那个造成子宫出血啊。 tamoxifen 呢它也可以偶尔呢会增加得子宫癌的机会，所以你如果服用这一类的药的话，那每年的药也要请你妇产科的医生呢帮你做一个全面的就是子宫的等等的检查。好，如果你今天无论是得乳癌一个月或者是已经十年，那么我们最重要呢就是要让每一天呢都活得更健康和更有意义，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我们心理上也一定要尽可能的活得健康。那有些呢东西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帮助大家能够改善所谓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啊。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建议呢大家呢每周呢至少呢要做3次运动，每次呢至少30分钟啊或者更多，那么这个有助于身心的健康。还有呢就是尽量的要吃的健康啊，改变你的高脂肪饮食的习惯。前面我讲过的补充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D 和钙剂非常重要。还有呢要尽量不抽烟，而且尽量喝酒呢一定要控制在一杯以下。好，那还有呢就是说有些病人呢有产生绝经期的综合征，因为他服用了这些荷尔蒙的制剂也好，或者是就是治疗也好或者化疗以后也好，常常会产生这个症状，比如说是潮红。那么这个呢就是说那怎么样能够避免呢，就是也是一方面呢你要避免多喝咖啡类的药，而且呢避免呢不要再接触，不要盖得太暖和，穿得太暖和。那么还有呢就是服用一点比如说是 B 型 么的维生素啊 E 等等，好，减少啊，减少就是 alcohol， 就是这个酒精的服用，这些呢都有助于来拮抗。还有一部分的妇女呢啊，治疗以后呢会就是淋巴性的啊，整个这个啊胳膊呢水肿，因为是啊治疗的时候呢，因为影响到局部的淋巴结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做淋巴结的切除或者是放射治疗，那这时候呢你会觉得哎，这个手臂非常的沉重酸痛，严重的时候呢手会非常肿，这时候呢你也要注意尽量的抽血呀啊或者是要用啊静脉的药呢，要避免不要用这个啊 arm， 而且呢要尽量比如说你啊做啊野外的啊 yard work 是不 garden work， 也要尽量不要伤到这个胳膊，一旦你发现有红肿呢一定要跟医生马上讲，因为这时候呢就很容易就有感染。那还有呢医生可以给你 refer 到我们称之为 lymphoedema clinic， 他专门会教你啊怎么样做 massage， 怎么样用啊用一些特殊的抗特殊的所谓的 sleeve 来能够进一步减低的淋巴水肿。再有一些呢就是说也许是咱们东方妇女比较啊常常比较羞于启齿的，就是所谓的性生活，那是可想而知的，在治疗的期间或者是在啊治疗以后的这些初期呢，你性生活的品质呢肯定会有下降，不如意啊，那么啊这些呢都跟你荷尔蒙的治疗有关，也跟你因为你身体的一些改变啊等等都有关。在这里呢我要跟这些妇女讲，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耐心，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也要呢尽量呢对自己呢减少压力啊，也要你啊使得你那另一半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你的治疗里边，能够啊能够理解啊。还有呢如果你有啊比如说是阴道啊过分干燥，你要用一些想办法用一些就是滑润剂，那么也有帮助，就是尽量的还是要减少你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压力，好慢慢这些事都会好起来的。好，现在呢因为医学的发达，早期发现的癌症呢已经不再是绝症，再加上呢啊我们的康复复健的整形手术呢也在进步，所以大部分的乳癌患者呢都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但是要记得预防呢永远胜于治疗，早期发现呢是最有效的，定期检查还有那些正确的知识呢都能够帮助咱们妇女呢能够来啊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以提高这个乳癌的治愈力和生活力啊。在这里呢我也进一步强调，就是啊要知道你们得乳癌，你们并不是在啊孤军奋战，那么你们的亲属还有咱们的医护人员还有咱们整个社会呢，我们大家呢都要啊都是共同的携手的啊来抗癌，在抗癌的路上呢崎岖的，但希望呢我们前途呢也会呢越来越光明。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谈到啊这里，下边呢我看看啊听众朋友们有哪些具体的问题啊，好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探讨，好吧。
好，我们非常谢谢陆医师的详细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 Q&A 的时间，如果您有问题那就请您按星号键，按星号键您就会被接听到我们的讲座现场，我们会就各位按星号键的先后次序接听您的电话，当我念到您电话的最后四码的时候，那就 请您提问，用精简的方式提问好吗？第一位我们接到的是7147的这位朋友，请您发问。
我嗨，你能不能把你今天讲的这些材料能够引发这样结果来？
那我可以试试啊，我可以看看能不能整理成中文。 文的，那么我看看能不能整理一份给你们大家引发一下，好吧？
因为我们记录吧总是不全。
对对对，这个我明白。好，
还幸福，我们这个受益很大。觉得能够希望你哈，很麻烦把这个材料能印出来。
好好好好，那我会尽力，好吧？
好，谢谢你啊。
好，说到这个，我们有一个出了一本新的刊物，叫《乳癌新知》，亦或是今天的全程的录音呢，我们都会record 到我们的网站，所以可以请你们到过两天之后就可以上角声的网站去听我们今天的整个录音。好，我们下一位是。最后四码2330的朋友，请您发问。
是的，陆医生，请问你，我刚刚看到报纸上谈的有一个报道，说是 single protein may boost breast cancer， 这个protein 叫做 SATB1， 这个到底是什么 protein？ 是我们食物中都含有吗？
这个不是，你说是你在报纸上是最近的什么报纸上看到？
最近我福音盟的一个那个local 报纸上提到这个SATB1 是一个 bad guy， 是一个坏的 protein。
这个呢，常常现在呢，我们呢是通过来检测乳癌里边，就是它有没有特殊的特性的 protein 也好，比如说受体的也好，那么来通过这各种的检测来看看是不是有些的所谓的 protein 啊，有些的受体啊是所谓的我们说的 bad guy。OK， 并不是说你吃的这些东西哈，那么通过这些检测呢来帮助实际上呢就是说来进一步帮助的医生呢来看看哪些病人呢是属于比较高危型的，那这样的话根据这些 information 呢，那我们可以就是能够对症的对根据每一个病人的具体的情况来分析这个人的癌症的危险性程度是复发的危险性是多少从而来决定这个治疗。那当然高危型的呢我们治疗呢就会变就是比较 aggressive 一点，低危型的话能够尽量不用化疗呢或者那么我们就尽量的不用。那么很多研究呢都是在检测各种各样的不同的 protein 也好，有的很多是肿瘤本身表达的，那么恐怕你指的就是这方面的。
那意思是说跟那个食物本身
不是说本身你吃了什么特殊的食物，从目前来看，从乳癌的这个来看，还没有发现一个特定的说是饮食你一定会引起对乳癌来说是引起致癌。那唯一的就是现在总的来说是对饮食有关，就是高脂肪的饮食，那么引起肥胖啊等等，那么有增加的乳癌的可能哈。
OK，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好，下一位我们接听最后四码0978的这位朋友，请您发问。
我想请教，这个对癌细胞刺激素没标阴性的病人，在化疗结束以后，用什么办法去防止癌症不要再复发？
好，提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日常生活和饮食方面要怎么样来调理？
对，这部分的病人，就是说我们诊断了癌症以后呢，医生都会跟你讲，你到底你那个癌细胞是激素依赖型的还是激素非依赖型的？你这个所指的就是所谓的部分的病人是激素非依赖型的，也就是他细胞的表面呢，不表达雌性激素或者孕激素的受体。OK， 那这时候呢，抗癌主要呢是要用化疗来抗癌。OK， 那在用了化疗以后，比如说是医生给你用了几个疗程，多少疗程，四个疗程也好，八个疗程也好，这些化疗用完以后呢，基本上呢就是没有别的在治疗，就是目前情况来说没有别的说口服的药来进一步的预防他那个癌症细胞复发，那么主要抗癌就全靠这些化疗药物了。OK，所以你能够做到的 就是说你像我前面所说的，叫增加你的运动量啊，来尽量的调整你的饮食啊，就是说饮食的健康一点啊，少抽烟啊，少喝酒啊，这些是你所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么别的呢，也目前来说还是没有更多的口服的药来进一步的减低它的复发率了。
好，谢谢陆医师的回答。
谢谢啊。
好，不要。
啊，我们下一位接听的电话，最后四码9838，请您提问9838。
OK， 好。
你好。
我听你，刚才听到那个医生的讲哈，我就觉得我心里我就了解很多，但是呢，我是觉得哈，就是红白血球，如果是说一直都比较降低下去的话。我不知道你应该怎么样子才能让它提高。我的白血球红血球已经到了最低限了，就是我就是感觉人没有劲儿。我不知道怎么样子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好，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哈。那一般来说用化疗的话，都会对你的红白细胞有所影响。那每个人呢，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做化疗是最常用的化疗是每3个礼拜一个疗程 ，OK， 这是比较常见的做化疗。那也有的各种各样的化疗它不一样，有的人是每个礼拜做等等。如果你的医生是给你比如说是每3个礼拜做化疗的话，它一般来讲是红白血球，尤其是白细胞呢，降到最低一点是在10天左右，也就是说在2个化疗的中间，那白细胞降得最低。那这时候呢，如果你降得低，虽然低不是特别低，而且你又没有发烧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要太惊慌。那么你等一等，它的白细胞就又会长回到你原来的原点。等到长回来呢，那么医生就给你做一个再做下一次的化疗。那也有一部分病人呢的白细胞的降得太低了，这样的引起它不断白细胞降低，而且它有发烧，那么有感染。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你等半天，他等了3个礼拜以后，他的白细胞还是不能回到他原来的原点。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有生白细胞的药啊，那么中文呢称之为生白能啊。那么英文呢，它有两种，一种是比较长效的，我们称之为叫 Neulasta。那它打一针呢，就可以顶别的那个短效药的大概10针。比较短效的药呢，我们称之为Neupogen。那么这个两个药呢，就是根据你临床的不同的需要呢，医生就可以给你选用来用哪一种药。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你的白细胞来恢复。OK， 那希望呢帮助你白细胞恢复呢，这样的话你可以还能够进行你下一个能够就是还是按时的进行你下一次的化疗，还希望能够减低你感染的可能，发烧的可能。那么这是生白细胞的，那还有呢就是生红细胞的。好，那不少病人做了化疗以后呢，红细胞多少有所下降。就称之为贫血，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尤其是如果血色素不低于10的话，一般我们是不用药的。如果一旦血色素低于1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给帮病人打针。那打针呢，剂量也可以不同，根据每个病人的不同，打针呢来帮助他的红细胞恢复。
因为我已经做化疗已经做完了半年多了
啊。我说你现在还是有持续性的红细胞白细胞降低，
现在呢还比做化疗刚结束的时候还要低。
你大概低到多少呢？比如说是你
它就低到已经最低限了，就是它的化验的那个报告哈出来以后，比如就上个礼拜我做化验的，我一直都在下降一点。
说是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字，
我已经3.5。
3.5是还是可以的，都比正常的稍微低一点。OK， 我们常常见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化疗以后呢，这个病人的那个白细胞啊，总是比正常的人稍微偏低一点。这个情况呢，可以持续几个月或者是几年甚至。OK， 但是说所谓的你所说的正常是正常值大概是3.8或者4以上。
上面那个化验报告上写的 3.5是正常的，但是我是3.47。
3.47，你这已经非常接近正啊，所以你应该不要太发愁这个，因为假以时间，这个白细胞以后会慢慢增长的。你这只是轻微的减低，不是说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你这个所谓的我们临床上讲的是只是轻微的减低，因为它正常值是3.5，你现在是3.47，你想想你跟正常就是非常接近了。
好，我们谢谢您的发问，因为还很多朋友在线上等候，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把这些在线上等候的朋友的问题提完哈。那我们下一位也请您精简的发问，最后四码1818朋友，请您发问。
哎，医生你好。
哎，你好。
哎，是这样子，我是那个07哈，我做完了化疗放疗，那我在，可是一个月以后，我居然又发现好像就是又复发，再去做那个 biopsy 检查，居然发现说我好像是。后来检查出来，我只是紧张的要死。后来检查出来说，还好是良性的。我怎么会又复发又长东西？就在同样的地方。
OK，
还一个月，我又有吃Remedex， 我已经都在开始吃了
啊。就像这样子，这是你这个呢，我们不管它叫复发，因为你这个最后诊断出来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呢，并不是说你是复发了，你这是良性的肿块而已。
对，我这样子做过化疗、放疗，怎么一个月后又有东西长出来？
哎，可它有时候也是会有可以，有时候因为你主要不是复发，我们所谓的复发是癌症细胞长起来。
OK，
你所谓的做化疗、放疗，对，并不是说能够阻止你就是良性的肿瘤生长，明白吧？只是化疗放疗只是针对你恶性的细胞生长，所以你这个病不称之为复发。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我的组织哈比较很难检查出来，所以您刚刚有提到 MRI 这个检查哈，医生也有跟我讲说，也许下次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检查，会有比较可，是不是就是比较可以更详细？
哎，比较详细，就比较比如说敏感度比较高一点。但是 MRI 呢，也不是说广泛的应用，是在湾区，也许只有 Stanford 和 UC San Francisco 他们才有，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检测 MRI， 还要看你医生，看你的 insurance 是不 approve。但是这个呢，要你自己的医生去帮你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谢谢您打电话来。
好，
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是2198，2198。
哎，
请您发问。
好。
2198的朋友，请您发问。
Hello，
嗨。
哎，请说。
哦，我这国语讲的不是太好，我想问问，如果我现在到化疗期间。我可以照那个针灸
按摩可不可以？
针灸按摩可不可以的？
就是针灸还有按摩啊？
对啊。
那你要看你针灸按摩是在哪个部分针灸按摩呢？
因为他发疗好了，这个腰很痛。
OK， 就是你按摩是按摩在什么地方？是全身按摩呢，还是在什么地方按摩？就是有一个就是不是说你不能按摩，但你那个要手法呢稍微要轻一点，因为有时候做化疗的时候呢，它偶尔呢血小板会低一点，那你手法重一点呢，它也许会反而造成有那种青紫啊什么的。但是轻度的按摩。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轻度的全身的一些按摩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我想带他去按摩这个腰的嘛。
你想带他去到外边去按摩是吧？
对呀。
外边按摩你是就是说你还是让他要一般来说手法稍微轻一点，那不要按到乳房的，就是这些，就是如果四肢啊那些按摩应该是还可以的。
OK，
就是说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手法要轻一点哈，不要太重啊。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下一位是9425的朋友，请您说，请您提问。9425。您在线上吗？我们没有听到您。那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是0691。 0691。
Hello， 你好。
你好。
哎，是这样，我有问题问哈，我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做手术呢是个肿瘤的 4.5， 但是呢它淋巴现在没有感染，对吧？个肿瘤附近的组织也没有感染。
嗯哼，
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我的癌细胞都还没有发出来，还是？
就是说，有的病人呢，就是说，虽然的肿瘤像你这种尺寸比较大一点，就是 4.5， 就是肿瘤的本身的那个，还是属于比较大的。也有一部分肿瘤，虽然肿瘤比较大，那它也没有淋巴结转移。这个呢，你还是属于比较高危险性的病人，因为你的尺寸比较大。
对，但是我也叫过 MRI， 也叫过这个 PET scan， 它叫出来的都没有事。
对，那比如果你远处没有转移，而且你淋巴结没有转移，当然比那个所谓的有转移的要好。但是呢，无论如何，你这个 4.5 的尺寸还是够大了，所以你一定要还要积极的配合别的治疗。
对，好像我现在的情形应该是做什么治疗比较好？
那要看你是具体的，因为它还有别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激素依赖型的呀，还有你是不是 Herceptin positive 啊，就是好多就是我 HER2 new receptor positive 啊，还有你这个肿瘤是什么一类的肿瘤，癌症是什么样的肿瘤，比如说是 ductal carcinoma、 lobular carcinoma， 它有一系列的东西，你的医生要跟你讲怎么样具体的治疗，因为我现在没有这些资料，我很难跟你讲。
来说，我上前年要不要要做这个放射性治疗这样子，因为我把这个乳房都切掉了是不是要做这个放射治疗？
乳房切掉了的话，那你的医生有没有跟你讲，你的乳房如果全切的话，4.5还可以，如果你是5以上，那就要做放射治疗。那么像你这种情况，你大概你的医生一定要跟你说要做化疗，是不是？
对，我现在医生跟我说了做化疗，还有这个荷尔蒙治疗。
对，如果他说跟你做荷尔蒙治疗，那你一定是激素依赖型的，所以你这个肿瘤呢比较大，所以呢一定要做放疗就是化疗，化疗以后呢还要做荷尔蒙的治疗。
Uh-huh.
那你要不要做放疗呢？你这个还要根据你乳头有没有侵犯啊等等等的一系列的，所以你这个呢要去问问你的具体的那个，要根据你具体的情况来决定。
好，我们谢谢陆医师的回答。那我们因为时间紧迫，还有好多在线上，所以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是4128。4128这位朋友，请您发问。
Hello， 哎，陆医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肿块是4.5公分，他切了4个淋巴，医生说有一个是转移了，有一个感染了，请问这是属于第几期呢？
这个呢，你已经是你说有一个淋巴结已经有转移了，是吧？
他是说有一个有，
那么有一个，那你这个，他一共给你切了4个淋巴结，一个有4.5公分呢、还是4.5个 centimeter， 是吧？
嗯。
你这个已经是至少已经是二期的 B 了。
二期 B
啊，
这个是二期 B。我现在正在做化疗，他说化疗完以后呢，这个肿瘤科医师他就建议，他叫我要去做放疗。你的意思是说要做放疗呢？
对，因为你是有乳房全，你说你已经有乳房全切了是吧？
对，
已经有乳房全切了。那么他给你做放疗是，他说要做放疗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的尺寸太大吗？
好像意思是说，有4.5公分，他的意思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没有做，不过现在他是建议，就是叫我做完这个化疗呢，就见那个放疗医生。
所以我看看你的对你这个呢，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肿瘤达到5个 centimeters 的话，是就是一定要做了。OK， 那你这个看起来，我看看你是4.5，肿瘤4.5还是 T2， 那还属于二期 B， B， 那你要去问问你有没有看放射科的医生
啊？因为还没有做，所以还没有去。
对，
所以现在他亲自叫我。
他要看看，因为每个放射科医生还要看看你那个我们管叫 surgical margin 是不是啊，是不是 close， 还是啊，还是说你还没有有没有乳头方面的就是啊浸润？那么这些呢啊，都是他要啊 consider 说你需要不需要做那个乳房的进一步的放射治疗。Okay.
要去跟他说，问他是不是？
对，你那化疗做完以后呢，你要去看放射科的医生。那放射科医生呢，根据你的这个就是这个 pathologist surgical information 来决定啊。这不光是决定那个尺寸，那么还要看你有没有乳头的浸润，还有你那就是说切的时候是不是切得很干净等等，这些都要考虑进去。那首先呢，你现在第一步呢就是要做那个化疗。
哇，现在就是正在做，差不多做完了。
差不多做完了，那你这是荷尔蒙依赖性的吗？还是怎么样？你有没有雌孕激素表面？
现在没有吃，我是听那个医生说，就是做完这个化疗可能要吃5年药。
那就是你所谓你是激素依赖型的。
那就是说做完就要吃5年药。
要吃5年药，或者有时候更长。我不知道你现在是绝经期前还是绝经期后。
因为我手术之前还有，化疗之前还有来，现在就没有了。
OK， 那他才可以帮你检测一看，看你是不是已经绝经期后。那么你至少要吃5年的药。那么还要看看是不是怎么样。这个你是所谓激素依赖型的，那你在化疗以后从再吃5年的药，能够进一步的减低你肿瘤的复发率。
那我是这个是属于早期还是什么期？
属于比较已经是，也不是说特别早期，已经是因为呀，已经中间了。你因为已经那个尺寸还是蛮大的。
蛮大就不好了。
对，蛮大的，对，而且你已经有一个淋巴结转移，就是还是属于已经我们属于临床上已经属于比较高危险性的了。
好，谢谢陆医师的回答，也谢谢
朋友
打电话。
好，不要。
好，我们下面接听是9602，九六零二。
哎，陆医师，你好，
你好，
你好。我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我就是说，你刚才有人建议，就是如果能够把讲义弄出来的话，那就会很大的帮助，因为在讲义上除了中文的以外，这些比如说你把那个现在有个测定高尾型和低尾型的那个叫 Oncotex 什么 DX，
Oncotex DX， 对。
Yeah.这东西最好是还是有英文，因为否则都就是说想不出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啊，你的建议很好，就有好多最后关键词还要加一个英文进去。
我其实也不一定拼得对，所以这些问题好像如果是能够写成讲义的话，这些中文英文还能对起来，这些名词。
对对对。对。
然后我的问题是那个。Arimidex 到现在为止吃满5年以后就停掉，没有其他办法了，是吧？
对，现在的研究呢还在进行，因为大家都是有这个问题，就吃了5年以后，那像 tamoxifen 呢，我们知道吃了5年以后呢，再继续吃 tamoxifen 作用就不太大。那像这个 Arimidex 呢，现在还不知道，就是说你吃了5年以后，你继续吃，是不是你能够得到的 benefit 是不是比那个potential side effects 更高呢？这方面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我们还在等待。也许再过几年，也许这个新的这个 data 就出来了，说哎，不光吃5年，你可以吃8年，对吧？但是现在为止呢，我们还没有就是第一手的资料，说你吃了5年以后再继续吃，是不是就是说一定能够有效？我们主要是怕你吃了5年再继续吃，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反而给你副作用，主要怕的是这个。
好，谢谢陆医师。
所以呢，现在呢。
4月份就完了，所以就
还要看看你的肿瘤是几期。如果你是比较早期的话，肿瘤又小的话，也就吃5年也。
我是高危险期的，因为我的肿块是4公分，但是淋巴转了5个。
那有时候呢，医生也会这样决定，有的医生决定说，虽然我现在没有这些 data， 但是因为你是真的是属于高危险性的，我觉得呢，还是你继续。
吃了五年以后呢，也不要停，再继续吃，我们再一步进一步的等待有没有新的那个data。那只要你能够理解，哎，我们现在还没有进一步 data， 那考虑到你是高危型的，继续服用，那么医生有时候也会考虑继续让你服用。那当然，如果你是本人是低危型的，只有一个 centimeter， 那么五年以后我们就给病人停掉了。所以我们也是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也许你医生会吃够五年跟你说你这实在是比较高危型的，那么我们继续再让你服用。好，
好，谢谢。
到现在为止他建议那个 oncology 建议就停掉、
因为他主要是他没有 data， 你知道吗？他还在主要是没有 data。 那你可以跟你的 oncology 继续探讨一下，那你说我明白，但是我这实在是高危型的，我能不能再多吃一点主要是没有 data， 只要你们互相能够大家都理解，哎在这种理解的情况下能够达成一个就是共识。说你现在在这个具体情况有没有呢？还没有进一步的 data， 过几年以后也许会有。
好，谢谢陆医师。今天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不起。
我想知道那个 Tomatin 和 Remedix 在你的角度，就是 oncology 的角度上，谁使用什么？我知道那个你断经以前的你肯定是拿 Tomatin， 但是现在听到有好多已经是断经好多年了，十几年了。但是那个 ERP 那个指数比较高的90啊，100%、90%的，现在也在用那个 Tomatin， 所以我就想知道现在在新的研究上面，这个oncologist 怎么决定用什么药？这两种药。
对呀，我们是如果是比较高危险型的，或者是绝经期以后的妇女，我们都会用用那个就是Arimidex之类的那个所谓的的方香族抑制剂OK， 因为它总的来说疗效还比Tomoxifen 比较好。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诊断的时候他还不清楚他到底是 postmenopausal 还是 premenopausal， 因为你刚刚做完化疗，有时候月经比较乱，你还不清楚，那么我们就给他用 Tomoxifen， 用那么一两年以后，确定他真的是 postmenopausal 了，再给他换药，换成那个就是这一类的药所以呢，就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还有，如果是临期的肿瘤的话，我们以后也常常就是直接就给他，无论是绝经期也好，绝经期以后也好，就常常就是直接给他用 Tomoxifen。如果他是临期的话，也就是说所谓的原位癌，哎，
谢谢谢谢
啊，不用，
好，谢谢陆医师您的回答。今天实在是打电话进来的朋友太多了，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停在这里。那很抱歉，就是如果您还在线上的朋友，请您 fax 您的问题到我们的 fax number 408-263-8181 我们会请陆医师来回答你的问题，就请您 fax 过来。那另外，因为时间关系，我要预告下一次的主题是 B 型肝炎和肝癌的治疗新知，是在4月21号，也同样是星期一的晚上7点到8点。我们请到于小安医师，他是肝胆肠胃科的专科医师。他目前是在 Pacific GI Medical Group 里面的医师，所以请您在4月21号准时来接听我们到我们的电话讲座现场，我们有肝炎和肝癌的治疗新知来告诉您。好，我们今天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如果有服务不周的，那也请您见谅，因为刚刚开始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再一次说到线上的朋友，如果您可以的话 fax 到我们的408-263-8181，把您的问题写下来，我们会请陆医师回答您的问题。谢谢，好，晚安，再见。
好，再见。